所以我特别的好奇啊，我觉得你能先跟我聊一聊你这个人生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你是在哪里出生，然后一步一步，对。
就一开始感觉还从哪儿说起，我是从那个就是湖北武汉，然后在武昌区出生的。我的家庭就是有我和我的哥哥，然后就是我哥哥和我是孪生兄弟，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一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也都是那个学校里面那种应该算是这种学霸型的学生吧。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嘛，然后也会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互相的这种比较，然后就是好比我的学习成绩也要比你的好啊，我的学习要更勤奋呐、啊，就会在私底下会暗自的那种较劲儿嘛，所以搞得我们就是成绩都很好。
哈哈哈。
然后在读大学的时候，读本科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的哥哥就相当于就是他那个就是和我没有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都在西安市，然后就是在一起会学习啊，玩耍啊。然后从本科开始，我们就分开了，但还在一个城市。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就是在西安交大，然后读的那个应该是高分子材料化学工程系的一个学科。我选择学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化学课代表，然后我当时以为我自己对化学很感兴趣，因为对当时不太懂自己未来会做什么，很多决定都是大人帮你选择的。然后就是可能我就觉得，哎，这化学这个专业还听上去不错哦。然后我选择了那个高分材料这个专业，然后学着学着就觉得，哎呀，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国内的这个情况就是不知道你了解多少，就是可能就是国内的是一旦进大学的话，就和美国不太一样，就是你要换专业啊或者换学科的话，比较困难。
对，我有听说，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也算是硬着头皮吧，然后学完了4年，就是把那个本科的所有的专业学科都学完了。当然我也是保持着一贯的这种学霸风格，然后也是以这种就是班上的这种前3名的这种成绩，然后当时就是有机会可以保送到我们化工学院去做研究生，但是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因为当时我完全是听从自己内心的，然后就那个时候的话，我选择了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我对这个管理呀、工商管理呀、还有经济啊，对这块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会读很多相关的这种好比这种宏观经济啊、微观经济啊，还有商务的一些书籍。然后我对我们交大这个管理学院做了一些了解，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报考了这个咱们管理学院的那个系统工程系。然后一不小心又考了一个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名，然后就顺利的进入了那个管院。对，然后在管理学院应该是2年半的学习时光吧，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这个氛围啊，就是大家的这种头脑都比较灵活，就很开放，然后大家也会去在学习之余会做一些这种小创业的活动，还包括我们曾经在那个交大里面卖过那个，就当时就是宿舍里面装电话嘛，然后我们宿舍几个小伙伴就撺掇着在外面进了一些电话，然后电话线，然后在交大里面去进行一个销售，然后销售业绩还不错。
所以你内心，我觉得一直都是有这个创业的这个血液在里面，对不对？
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对，当时就只觉得好玩，然后觉得呀，跟自己干活原来这么开心啊，然后也特别享受，就是和一帮就是那种很有激情，然后很有那种 idea 的一些小伙伴们一起工作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到很愉快，这段时间感觉真的是很愉快。
嗯。
然后在那个研究生时期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导师有项目的原因嘛，所以跑了西安呐、啊，还有广州啊，很多城市。然后去做了一些这种相当于那种信息，就是与这种信息技术有关的一些开发的一些工程，然后通过这些经历的话，也了解了就是一些这种信息行业啊，还有一些这种项目管理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这个对我也很有受益的。
嗯。
然后到了那个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当时就想，这时候又是人生的一个抉择时期了。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我突然的就不知道从哪个朋友那。渠道吧，获得一些信息，就是现在这个出国啊，其实挺有帮助的，对我们。然后就是这个学习的话，就是出国学习的话，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然后因为我从那个，从初中开始吧，英语还一直很棒的。然后我对这种英语其实就是内心里面还是挺喜欢的。然后我想，这个机会的话，我可以试一下呗。 然后就考了那个，当时是考的那个，我记得托福和 GRE。
对，现在好像还是考托福和 GRE。
然后就顺利的考得挺好的，就是申请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叫 RPI，就伦瑟雷尔理工大学，就在那个 Troy，在纽约州的那个 Troy 是。
啊，这个，哎，我知道，我去过这所学校。
对，是一个很小的、美丽的一个小 town。
对。
然后他当时叫决策科学与系统工程系，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全额奖学金了。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过去了。
哇，哎，这个还，你说到这所学校，真的，因为这所学校曾经在我的高中，也有一个小的奖学金，它不是全额奖学金，然后它只是一个小的，但是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正好拿到了这个的奖学金，然后还去过这所学校看，但是最后因为我实在是想去一个这个气候好一点的，我就去了加州嘛，然后就没有，我之前高中是在纽约州，所以就实在有点对纽约州的天气有点受够了，所以就走了。
对，到美国以后就是，感觉就是，我的收获其实挺大的。然后我一直对我美国那个学校很感恩，因为我觉得就是到了美国以后的话，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个人的，呀，我觉得好像自己，因为我自己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就好像自己存在的目的好像就只是为了学习，好像就是在学习在努力，但是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好像自己就是。就是自己努力，可能就是为了让家人、让父亲、母亲骄傲，就好像自己的存在是为了自己的家长而存在的，所以就是自己其实没有一个对自己内在啊，包括对自己想要什么，到自己未来想做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成为一个自己，就是个人李乐鹏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是没有任何 idea 的。
对，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我因为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人呐、啊，还有文化呀、啊，还有就是很大的一个图书馆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啊，就感觉把自己的这个视野啊，就拓展开了很多，然后自己会想一些，就是我究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思索这些事情了，然后也有勇气去追逐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在那个读博士的第二年，就毅然决然的就开始就在国那边找了一个公司去实习。
嗯，这个是在哪里？这家公司。
那公司是做那个就是保险产品的，就是那种健康啊、人寿保险的。这公司在芝加哥的一个北郊。然后我2003年的那个夏天就在那边做实习生，然后在公司里面就接触了，感觉那公司的文化其实就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那种很也是那种很有人情味的。然后他们那公司的话，就是一周的话只上4天半的班，然后礼拜五的下午大家都是放假的。
哇！
然后就是，感觉那公司的话就是很也不大，但是很有人情味儿。就那个夏天的话，就是我们几个那个大概九个 intern 的小朋友，然后玩在一起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工作上也是挺有意思，因为我在那个美国那边学习的是相当于就是管理和系统工程，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就是对数据，就是美国人叫就是 crunch numbers 嘛，我们会把各种数据然后进行一种。分析啊，然后总结啊，然后建模啊，然后寻他们的规律啊，评估他们的风险呐、啊，他们的联系啊，这些东西就是我，哎，当时觉得很着迷。
这种对有些人来说是很枯燥的东西，你能很喜欢这个，这也很好。
对，因为工作期间的话，我就会别的那个就学员的话，别的这个实习生的话，他们可能会就会。就只会去，就是好比这个程序是怎么建的，这个模型怎么建的，他们就会去使用。但是我就会就是研究这个模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它哪些不足，然后哪可以改进，然后提高它的效率。我只能就琢磨这些东西。然后没想到这么一搞，还让我们部门的那个 VP 特别欣赏我。然后最后在那个就是。intern 结束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 offer，然后我就拿这个 offer，然后回到学校跟我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导师沟通，说我说我希望我能够提前毕业，然后去开始就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吧。然后当时我的导师也很支持，然后我2004年就相当于毕业了。然后呢，我的博士其实就读了3年不到的时间，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博士啊，这不是研究生，对吧？
对，我的研究生是在那个在交大管理学院读的，然后出国就读了 PhD。
哦，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是在国内读完研究生，他会在美国再去读个研究生，但是你是直接去美国就读了博士了。
对，嗯。
哇，那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3年半读博士。
还不到3年。
哇，这个真的是我有朋友读博士读个5、6年的，这是很正常的时间，对，所以。
对，我觉得特别的 lucky 吧，特别的小心，嗯。
哇，好，那这真的是学霸的人生啊！那毕业了之后就去了这家公司工作，对不对？
对，工作的话就感觉就是，就是前面的3年，就是从2004年到2007年，感觉还是特别带劲儿的，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东西，然后新的这种产品，包括模型。我说的模型就是那种数学模型了，就是那种数字的东西了。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我也在这3年期间的话，就考了一个精算师的一个证书，然后就在美国做那个就是做保险业的精算师。然后就是感觉收获挺多的，包括从整个公司的这个运营啊，还有因为公司比较小嘛，所以我们都和比较这个高层的一些 EVP 啊，还有甚至于这个 CEO 啊，我们都会有一些接触，所以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就是从学校，然后往商业和这种社会更加就是迈进了一步。然后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天，然后我们部门就是有就是在我们，因为我当时在这个精算师部门嘛，精算师部门就老大就是我们的头了，他的名字叫 Roger Solomon。然后这个人就是我叫老头吧，他没有任何不尊敬的意思啊。这老头的话就长得特别像那个。沙赞里面那个尤达，
你说
特别小，脸上很多皱纹，但是很像。然后他，
这个绿颜色的这个尤达，
对，绿色的尤达。然后他每天就去办公室里面就会，他从来不看这种数字模型，或者说是那种数字的分析，他只看就是前面的这个因。和后面这个结果，就这个模型中间的这个步骤，他一般会审过，然后他有很好的这种直觉和感觉，就他会知道，他只要看你的成因和你的结果，他就会知道你整个模型里面哪个地方会有问题，或者这个结果是不是有意义，或者是不是 make sense。呀，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犹大呀，我说这个高手啊，这个，我对他一直是很崇敬的一种心态，但是有因为我和他就是。也就是相当于也是比较互相欣赏吧，我会经常到办公室里面去。然后有一天我敲他的门，然后就是还没有敲之前，我远远看见，就我又从门缝里看见，就是作为老人啊，就坐在那儿，就是感觉就是一种，有一点这种无聊，然后有一点落寞，然后就坐那，就是相当于感觉就很孤独。因为从我了解的话，就是他有3个小孩，可能3个小孩都不在他身边，然后他每天就是也就是上班，然后下班，可能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就是感觉就是我，然后我当时就投射出我未来的这种情况，我未来是不是也会在公司里面就是像这样工作一辈子，然后每天就是在这儿就是和输出打交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是这么落寞的坐在这儿，就是很无聊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脑袋里面就闪了一下，就是我是不是需要去体验一下其他那种人生。
我首先想问一下，这个 Solomon，因为我一听到这个的他的这个姓，我就觉得，因为有这个 Solomon 家族嘛，他和这个 Solomon 有关系吗？
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对，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
好，但是他也是个天才，
对，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然后也很受我尊敬的一个师长吧。
那然后呢？
然后就是，然后这件事又是我人生的应该是一个想法吧，就是我发现就是在我生命里面很多想法，就像我们现在做的正念很冥想一样，很多时候。有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一些决定或者一些改变，或者一些这种念头，可能就是在自己不经意中，突然把我们给击中了。
那然后呢？
然后就是在美国工作那段时间的话，我发现就是应该在2005年吧，那个天的话，我就发现我的右手啊，就是右手这个手指啊，就当我在敲键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右手没有左手那么灵活。 然后一开始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这个他就是因为在美国那边开车比较多嘛，是不是腰肌劳损了，然后导致我这个手指这个筋儿，好像哪个地方会受到一些损伤还是什么？我想就是因为当时年轻嘛，想这就哎，这自己恢复就没问题了。然后他一直都没有完全恢复，然后就是在我当时女朋友的催促下吧，然后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啊，
先是去检查骨科，骨科大夫说你用你可能我解决不了，然后把我推荐到那个神经内科，然后我就去了神经内科了。然后那天哇塞，把我给吓坏了。那个医生说我这个疾病是叫帕金森综合症，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什么玩意儿，然后我只觉得好像挺厉害的一个病啊，因为就是我当时听说过就是 Michael J. Fox 得过这个病嘛。然后我就回到家，然后做这些调研，把我给吓到了。然后就是和所有的这个病人一样，我就开始咒骂我那个医生，我怎么这么差劲啊，怎么这么倒霉啊？然后自己就经历过一些否认呐、啊，然后愤怒啊，慢慢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很煎熬嘛。
对对，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啊？
持续了大概有3年吧。然后就正好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导致我就是心情会有一些这种挫败感。
当然了，对对对。
话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就是就是当时就那次看见 Solomon 的那个，就是我仿佛看到他的人生轨迹，决定就是选择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去度过。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就是第一个可能我需要回到我哥哥还有父亲母亲的身边，然后先回来吧，回来然后再看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2008年年底就买了飞机票，把美国的这边的房子啊，还哦对，当时也养了一条狗，然后把那狗给送人了，心里很难过。
啊，这个我也是爱狗的，所以我能想象这个，哎呀，这确实是。
对对对。
嗯，那当时你在美国是已经拿到绿卡了吗？还是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绿卡已经批准了，然后我是2008年回国，然后2010年回国以后，他把绿卡发给我了，也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说很有意思？
就是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啊，就是会有一些安排的，因为就是我在那个2008年就是那个离职以后啊，因为我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我这个帕金森综合症，其实有一点这个 disability 这种感觉嘛。
OK。
所以公司，因为我们保险公司，所以我们公司会每个月给我一些这种保险金，但是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每年回美国去做一次检查。
嗯，对对。
对，所以如果我没有绿卡的话就很麻烦，你知道吧？然后，对对对，然后说到这的话，我那个就是保险的话，就是一直拿到了，对，应该一直拿到2012年，
嗯。
所以觉得就是。内心觉得就是这个公司对我还是不薄的，我觉得真的是挺感恩的。
对，我对是真的，嗯，那你当时就是至少从我见过你一次嘛，那从我看来，这个其实我是正常人是看不出来的，就是因为我脑海中的帕金森，那有些人他是很明显的，但是你的这种我感觉是不是轻微的，还是说它的发展过程非常的缓慢，所以其实现在让人还是看不太出来。
怎么说呢？首先就是因为从我得疾病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就是应该有15年了嘛。所以就是一般的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已经很严重，甚至就是卧床不起，可能都不能够行动了。
对。
然后，因为我也在外面去见很多医生，包括那个就是一些这种，包括那个很多朋友嘛，然后就他们身边也有一种帕金森的患者，他们就觉得我的确是挺神奇的。然后就是你现在活蹦乱跳，你还能你带着自己的狗去 travel，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和我就是目前包括我回国以后做的这个事业啊，其实挺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就是会把更多的这种专注力啊，放到就是放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一个连接。就是怎么样去通过自己这个内心的一个建设，然后慢慢的去，就是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通过 更加爱自己和爱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慢慢的疗愈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回国以后，这个创业之路啊，其实也是自我救赎和自我疗愈的一条道路。然后在这条道路上，我有幸就是碰到了很多贵人，包括我现在的团队的每个成员，然后还包括这次就是你本人，我也是觉得啊，真是好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谢谢谢谢，我也是特别的感恩。我觉得真的是，哎呀，之前听魏哥跟我说你的故事，然后说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才能把这样一件事情，在这么早的时间啊，在国内啊，现在在国内如此小众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么坚持的推下去，我觉得，哎呀，太难得了，所以。但咱们继续说啊，因为我现在才听到这个你刚回国，我知道你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还没有说完。那回了国然后怎么样呢？
回国以后就是然后就我首先休息了三个月，啥事儿没干。
嗯，哇，三个月已经算很短了这个。
哦，已经很短了。OK， 但对于我这种就是前面都一直在不停的奔跑的人，其实三个月已经算很长了，就感觉自己呀，怎么可以这么堕落呢？虽然你生病了，你不能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信念模式，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随着我自己的这种就内观的这种体验越来越加深的话，就是我能更加敏感的察觉到自己的很多的信念模式。所以因为我从小就处于一个就是家里能够鼓励你好好学习，然后和兄长也是在不停的竞争的过程中，所以自己的这种竞争意识会很强，但是生怕自己会懈怠，不会允许自己好放松。所以其实就是学会放松和学会让自己慢下来，这个一直是我的一个课题。我相信也是现在很多这种白领啊，还有很多这种就是青年朋友们的一个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反正就是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中，就是正念和冥想帮助了我很多。
对对，
然后说回来啊，然后我休息了三个月以后，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的哥哥就是他叫李祖鹏，然后我们俩是孪生兄弟，就是小时候长得很像，然后长大以后因为从本科开始因为不在一起吃饭了，可能就是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然后我们就长得也慢慢的变得不太一样。
这个是体型变得不太一样了吗？
从体型包括这种他现在就是会越来越胖了，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就是可能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就是有这个疾病吧，所以我一直保持一个很良好的身材，然后他会比较有点那个中年成功男士这种风采了。
好的好的，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技术人才吧，然后他是在那个中科院读的那个计算机的博士后。
哇，哇，这个你们这个家庭真是学霸，
太可怕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哥哥就是在那个在中科院学习期间的话，他就发现了这个，因为当时也应该是在2007年、2008年那个时候，正好是手机这个软件业在蓬勃兴起的这个时候。当时我们用的还是那个诺基亚和那个艾瑞克森、爱立信那种手机。
对。
然后当时的系统也是很早期那种 Symbian 那种操作系统。然后就是哥哥就当时就发现了一个，他首先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手机的话就是内存很小，很多人就组织一些图片啊或者一些文档以后，手机就不够用了，然后内存就不够用了，然后就会很慢很卡。
嗯，
所以我的聪明的大哥他就那个开发了一款叫做是 Memory Up， 它就相当于提升你内存的一个手机优化软件。
啊，哇，
对对对，
这是2008年、2009年的事儿是吗？
对，2008年的时候，对，嗯。
哇，那真的是够早的。
对，然后这个当时应该也叫 APP 吧，这个 APP 的话就一下子就是在那个爱立信的这个日本市场啊，然后全球市场排名都很靠前，然后就很受那个用户的这种欢迎嘛。然后我哥哥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机会，然后就是我们就在2009年的3月份， 然后在西安就注册了第一家公司，叫西安 OB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手机软件。
啊，原来一开始做手机软件呀，
对。
然后就很成功，对吧？这个公司。
一开始可能就是没有想象那么成功，因为毕竟那个就是当时就是主要靠歌进行开发嘛，因为我们资金也不是很雄厚，所以就是经历了一个真的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嗯，对对对。
因为我是留学人员嘛，所以就是西安市这个创业园的话，它有一些支持的政策，对此我也挺感恩的。它提供了一个就是第一年会有免房租的一个大概一个70平的一个办公场所。
啊，哇！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分了有两个小办公室呢，我跟我哥就一人租个办公室，然后就看着这个整个房间空空的，然后我们就从第一个人开始招，然后慢慢的招人，然后就是，然后从技术人员去招起，因为当时就是没有很多钱，所以就是也招不来很优秀的这种技术人员，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处于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还是主要是靠自己在那儿慢慢的去在积累一些力量吧。
对，
后面就是那个，公司就慢慢的就是通过我们一开始那个产品的话，就慢慢的就流动起来了。但是很快的话，就是很快这个诺基亚这个芯片系统就被安卓系统给替代了，相当于是它的前景已经很让人担忧了。然后2007年就是苹果推出了第一代 iPhone 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iPhone 太吸引我了，它里面有很多这种新奇的这种界面呐、UI 啊，包括这种 APP 这种 market 这种 idea。还有 iTunes 上，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哥就大概分工了一下，然后他就主要去攻，相当于去进军安卓市场，我就主要做 iPhone 市场。这可能跟我们两个的个性特征也比较那种相关吧，就是比较的贴近吧。因为他属于那种，我认为可能就是那个时期的话，可能更加的就是偏技术一些，我可能就是更加偏人文一些。
对对，那你当时其实，在什么 iPhone 啊这什么的编程上面，你也都没有问题吗？还是就是当时学的？
我很有问题，然后当时就是我们有一款就是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在 iPhone 上推出的第一款程序是那个叫电池优化，就是好比那个电池，我们会显示你电池用了多长时间，然后这个程序其实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我当时外包的一个程序员，他好像在州还在珠海那边，然后我提供 idea，然后提供那个界面设计，然后他会帮我去打造这个 APP，
啊，
然后觉得就是，就我个人的这个合作中，我就觉得这个沟通成本挺高，然后就是开发的时间也比较长，就像你说的，因为我以前也学过那个 IT 嘛，然后我当时就挑战自己一把，然后我大概就是，花了那个就是，大概有一两周时间吧，就开发了一个小的一个 APP，就我们当时就叫那个脑波调谐器。
哦，脑波是这个时候来的。好的，好的，我知道这个，嗯。
对，这就是会放一些脑波音乐，然后帮助我们的用户达到一个，好比这种大脑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平静啊，还是这种清醒啊，还是这种睡眠啊，还是说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就是会播放一些这种音乐，然后就是我当时是下老鼻子劲了。
我就说到这个，我们就得可能要倒回去聊一聊，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的？我相信肯定是有蛮精彩的故事吧？怎么会研究到脑波啊什么的？
老波这个其实还是归功于我大哥吧。我哥的话，他当时就是在芯片市场上，就在那个诺基亚市场上发现一款应用，就是属于老波音乐。然后他又根据老波和播放一些这种波形图，然后他这个 APP 的话就在那个诺基亚市场非常受欢迎。
嗯，这个是在美国是不是受欢迎？
对，然后我哥就推荐给我，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对吧？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因为我正好是没有什么项目发展方向嘛，想想就是因为我哥的话已经把那款程序就是在安卓上面已经做出来了，
对。
然后我就尝试着把这个程序就搬到那个 iPhone 市场，所以当时我对脑波其实了解很少，就是当我做了这款程序以后，然后后面的就是因为这个脑波调谐器还是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程序，它的曲目质量也不高。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去探索，就是有没有更好这种更高质量的，能够更好帮到用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开始慢慢的对老波进行了解。然后同时的话，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着通过老波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这个大脑这种意识进行调整。我相当于是先发现了蛋，再去找这只鸡，有一点反过来，对。但他其实的确是，然后我在这过程中就找到了一家美国就专门做这个脑波的一个网站，然后同时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脑波提供商，然后我就跟他联系，然后就是在后面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把很多这种脑波产品就搬到了就是App Store， 这个才是我们目前做的这个叫 Brainwaves 这个一个很应该是很综合的一个产品，它里面覆盖了很多的这种脑波音乐，包括睡眠啊、焦虑啊、情绪啊、啊关系啊，都很神奇的这种功效。现在这个产品就是比我一开始做的那个很小小规模的脑波调节器要强大很多。对，
对，
对，这个是我们就是当时就是第一款那个，应该是我就是应该是创业期间第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 APP 的一个产生的一个过程吧。
反正就很成功，反正就是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前期做了一些这种产品嘛，包括脑波产品啊，还有我哥那边的就是那种优化软件啊，就是做的都还算挺成功的吧。
啊，好，总之这个我们后可以再细聊。对，谢谢了。
好的，谢谢杰森，谢谢杰森。